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大家好，我是 Emily， 先跟全天下的母亲阿姨养母保姆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一年的告白在5月20日周五将在台北市妇女馆共同举办一场母亲节线下分享会，我们邀请您带着心爱的人一起来玩，报名连接请看今天的 show notes。 那今天的特辑是一年的告白的上一场线下见面会，时间是今年1月，这是节目开播之后的第一个线下活动。当天我们跟50多位听众见面， Mish 跟 Doreen 分享了他们这半年来的现况，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大提琴手张道文 Annie 以及钢琴手林亮宇现场演奏一年的告白配乐专辑逆时针三分钟内的曲目，还有台北亚曼瑞舞蹈教室的老师们现场表演 Tango。 我们将当天的活动整理成今天的音档，欢迎您一起收听当天精彩的对谈，希望你喜欢。以下是2022年1月在台北市亚曼瑞舞蹈教室的现场录音。
感谢我们的大提琴手张道文 Annie， 跟大家打个招呼，还有我们的钢琴手林亮宇老师。这次他们演奏的是我们一年的告白的配乐专辑，叫《逆时针三分钟》。那这个专辑刚好也是2021年传艺金曲奖的得奖专辑，最佳跨界音乐专辑跟最佳编曲奖。那他们刚刚演奏的是《私募的人》。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一年告白的活动现场。那我是 Emily， 我是凯西，Emily 在这边。
我是 Emily， 嗨，谢谢今天大家来啊！我知道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对对对，所以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庆祝，我觉得我非常非常荣幸。然后也谢谢亚曼瑞一起联合办今天这一场活动，希望大家今天 have a great time， 谢谢你们。
鬼岛之音是一个 podcast 声音内容创作公司，目前已经有10档中英文节目上架，而一年的告白是我们花了一整年录制，也是台湾第一部纪录片式的 podcast。 这个 podcast 的内容在讲述一对母女得知妈妈离癌后只剩下一年的时间，所以女儿想要花这一整年的时间跟妈妈对话。那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冲突，有彼此理解，然后最后和解他们两个的关系。这些对话都没有脚本，完全赤裸的呈现给观众。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在我们节目5月份上架后的实体活动，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活动。那我们就欢迎 Mish 和 Doreen 出场。吗？你叫了好久啊！天哪，肺活量真好。对，哎，请问这两位舞蹈大师，你们是？
你不认识吗？哦，
哎，你今天化妆太美了啦，
哦、
认不出。
我是 Doreen。
哦。你们今天心情如何？你们现在心情如何？
小紧张吧。
小紧张。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有开心吗？这是你们的听众哎。
对，谢谢大家，非常开心，
非常感动。
好，我先发问哦，就是暖场一下嘛，好不好？在一年的告白这个 podcast 里面，你们有自己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一集吗？
对，好吧，那就我先吧。但因为要这个座谈会，所以我又重新再听了一次， 上半季，我发现我最喜欢的是第一集，时间不多了，然后就回想为什么我十九岁的时候这么的听话，听父母亲的话，就这样子毅然决然的勇闯美国。然后讨厌的呢，说实在，这是我跟 Doreen 催生出来的爱的结晶，所以好像没有讨厌的，每一集都很喜欢。
我最喜欢的那一集跟妈妈很像，我最喜欢我们过年那一集，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阿嬷的声音，我觉得我阿嬷给我们的节目加分很多，然后可以看到妈妈换一个角色，她变成访谈她的母亲，我很喜欢看到妈妈扮演这个。那 second place 是有我妹妹那一集，我们团队有一个人 Trevor 就说，好像有妹妹那一集呢，就像冰淇淋上又加了一个樱桃，就我妹妹就是那个樱桃。我最不喜欢的是贵一那一集，我都觉得献给听众，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录音的品质非常差，都怪我，完全是我那天因为同时要参与贵一的活动，然后也要录制，所以就那个技巧上没有抓得非常好，所以向大家抱歉。
第二题，请问两位在印象中因为录音的关系跟对方讲出来的话觉得超过瘾，觉得我终于得到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发泄一下，这样觉得很过瘾很爽，
是一半过瘾一半紧张，就是要问妈妈关于性爱的事情，然后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就结巴了好几次，然后妈妈给我的回答也好劲爆哦，我不知道我妈要跟我讲这么多，讲到我都有点害怕继续听了，可是她很想要讲，所以就只好听。然后接下来就想，那妈要问我关于我自己的性爱经验吗？这个更紧张，可是妈妈很有水准，只问了一点点。
很含蓄。就回顾这一年半前录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是做完化疗然后休息一个礼拜，我们就进去录音，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多情绪的，但我很高兴的是我是带着很谦卑很诚恳也有一点勇敢的我自己，很坦白很赤裸裸的表达我心里面的声音。
我这边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个节目让你们最骄傲的地方是什么？
个人觉得最骄傲就是因为我们家庭故事可以往下值得探讨的是我们移民文化的这些冲突，还有就母女之间难以启口的爱啊不谅解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这么和谐的把它表达出来，启发了自己，然后也得到很多的共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蛮值得肯定的，我不敢说是骄傲，但是我觉得蛮肯定的，我们有这么大的共鸣。
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一直在考虑，就是你会影响到真事真人，要怎么尊重他们，所以我们每一次剪完一集，我就让我的家人都听一遍，然后他们有权利决定他们有没有想要剪掉什么，他们有什么不舒服放出去的吗？因为我不希望这个作品出来，然后最后呢，他们很有压力的要面对很多人的反馈。就是在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很骄傲的是怎么尊重他们的感觉。其实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小问题，那也要做一个好节目，所以其实要平衡的点不少。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抓到一个 OK 的地方。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属于你们两个的时间，那时间就交给你们两个咯。
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在一年告白之后，就像我说我得到启发，所以本来有些话或是有一些问题我还蛮怕跟你探讨，因为你小的时候妈妈的确陪伴你比较少，所以一直我们之间那个很多东西都不敢往下看，但是做完这个节目以后，我觉得我们更真诚的对待彼此，对。然后我也喜欢那些火花，因为那些火花在做一年告白之前我们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你知道妈妈怕去面对，所以我不敢去探讨。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很自然的也觉得把这些问题讨论出来，妈妈觉得我们感情更好更真实。
我们告白之后怎么样呢？我有时候觉得，哎，我们 我们不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时候怎么还会吵一个架呢？我就会突然吓一跳，我也会提醒自己 you know， 这个是一个关系，每一天跟人一样，每天都会变，我们要不停的维护这个关系，把这个关系变成我们想要看到的样子，没有一个终点，妈妈有一天走，我跟你的关系其实还是会继续， 我怎么想象你这个人也会有变化，所以我真的觉得关系是一直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跟维护。
然后我想要谢谢你，我觉得我们这一两年沟通上有很多的成长，我走的时候也不用把这些遗憾带走，我该讲了，该跟你起冲突的，该跟你一起笑的，该跟你分享的，我们都经历过了。所以我也在借这个机会感谢今天到场的嘉宾跟一年告白的听众，你们给我很多力量，给我很多的陪伴跟支持。虽然是癌症末期的人，但我透过这个机会跟女儿做这么大的一个突破，我更诚实的面对自己，我才有办法打开这个心胸去面对家人，面对身边所有的人。因此我告诉我自己，我在人生最后这个阶段，我只想把时间花在我在乎的人事物上，这个自我探索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美的，我会把这个最美的这个阶段一起带走。谢谢女儿，你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
我非常珍惜那段录音的时段，因为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连鬼岛的团队他们其实非常尊重我们的 process， 就是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进了录音室有可能这个母女对话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很保护我们，我们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然后我记得凯西有一次也问过我们，有没有害怕录到什么时候就想要放弃，会不会害怕录不下去？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很想一直录下去。因为你看我们封城了那么久，应该讲你上了大学以后你就离开家，然后小时候你们小的时候我这么忙，我们有多少的机会跟时间能够两个人没有其他干扰好好的聊一聊心事呢？那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可以不用准备脚本，因为第一集的时候女儿就跟我说，妈，我们要做这个节目你 OK 吗？我说 OK 啊，有什么不能问？我说没有，什么都可以问，你妈很 open。 但我是一个凡事都是要事前规划好，做好最好的准备，最坏打算那种人，所以我做了一大堆小抄。录第一集的时候说，妈，不行不行不行，不 OK， 你就把你的 iPhone 拿出来，然后照着小抄这样子回答我的问题，这样好卡。所以第二集之后呢，他就说没有脚本，我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一集要录什么。
我妈是没有大纲的，我没有给她提供什么大纲，她就很委屈，就我当天想要抛出什么问题，我是自己有做准备，可是我都不会给她做准备，因为我发现她就是及时反应是最棒的。妈妈是一个很真诚的人，然后她反应非常非常快，所以我想要的是这个效果，是她最自然的反应，不是一个提前写好脚本的一个东西。我有时候会觉得有几次我们有几集就吵得蛮厉害的，然后那几集我是有一点害怕，我想糟糕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出来。然后其实是要感谢我妈，因为她就会突然说，哎，你头发今天很好看耶。我说那好像我如果被称赞也会心情好一点。所以就觉得哇，她已经过了，那我好像应该也把我的情绪放下，然后我们就跳过那个难关了。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
女儿，我蛮喜欢我们昨天的谈话耶。昨天我居然跟你说 OK， 我要开始要当扮演一个妈妈角色了。因为在节目里面你就说我那内心小孩常常会回来找我，我不想要长大，然后你必须扮演我的妈妈。可是我那天突然觉得OK， 我决定要做一个妈妈。妈妈不想要再有委屈的感觉，妈妈也不想要勉强答应什么事情，妈妈想要做一个真实的妈妈的角色。 或许有一天你当妈妈的时候，印象里面会多一个，哦，我妈妈就是这么诚实。
我觉得你可以被迫做一个大人，还是主动做一个大人？因为当然年龄上，我是一个大人啊，我是一个成年人。可是有时候在某一些行为上，我太被动做了，我好像渴望一个得不到的东西，一个好像要回去小时候的一个东西，可是那个是得不到了，对吗？时间过了，所以现在妈妈生病，我怎么可以好好做一个我想看到的大人？所以昨天也是跟妈妈说，妈妈，如果你需要出气，你可以放在我身上，都不用找爸爸了，我可以做你出气的那个人。
然后你讲刚刚讲到阿嬷，其实做这个一年的告白，我有蛮多学习的，也有很多收获。就是在我们起冲突的这几集里面呢，可能我一直都是在职场上都是这么的果断，这么的犀利。我说我怎么会对我女儿讲话这么毒舌呢？所以我有去反思，说可能我对我妈讲话、父母讲话，可能也是这个模样吧。所以做完一年告白，尤其最近这一年，我在体贴自己的时候，我更懂得同理我的父母，然后也懂得同理我的孩子，这个是让我蛮开心的。这一年多来，我们常讨论，不评论自己，也不评论别人，体贴自己的同时，我发现我的确有那个能力去同理别人，同理父母，同理身边的人，同理我的团队，同理我的孩子，我最后也学会同理我的先生一点点了、啊。我觉得这个经验让我很开心，我觉得蛮宝贵的。就是人生有很多困难，但如果你心中是有希望、有爱的，你就会有很大的力量。
那你我觉得有可能观众最过瘾的几个时刻，就是你很毒舌的时候，大家觉得哇，怎么那么会讲啊？那刚好就是我最想要躲在棉被下的时刻。我后来反思是想，妈妈一定是觉得很受伤，非常受伤，才觉得要讲出那样子的话。然后我一直也在纠结，因为我当然不想要让妈妈难过，可是好像任何一个自我探讨的过程都是会回到原生家庭，所以我纠结的是，那我到底要不要跟我妈妈说呢？还是我应该去别的地方处理？我现在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
当然，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你那么久。
亚明，我常常跟你说的就是，我们没办法改变过去，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过去对我们的影响，这个是我想要的。对，不是把过去丢掉，还是忘记，还是怎么样，就是真的不要让他那么困扰我。
我觉得你这点讲得很好，就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所有的一些比较亲密的关系里面，其实都有难免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我们心里也知道说它是存在着，但我们好像也很努力想要去把它压下去，不想要去面对它，觉得这些不舒服啊、冲突啊、吵架啊，好像不应该拿出台面上来讨论。
我觉得要拿出来，完全要拿出来，可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对象拿出来？有时候我很想要我妈妈可以见证我在我最痛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呢，我都把我痛藏起来，我都觉得我要保护我的移民父母，因为他们很辛苦。那长大之后呢，我就觉得那现在他们可不可以见证我？那有时候呢，其实这个 maybe 太困难了。现在呢，我可不可以更多聆听妈妈的困难？这个是我在努力的方向。
其实我是那种被女儿训练得很好的妈妈，我很爱抢别人的话。自从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常常提醒我，妈，你好好聆听，觉得现在还不错哈，觉得有进步。你有看到妈妈，可不可以给妈妈一点点 credit？
非常棒，来 high five。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状况呢？
有时候蛮讨厌的，在病理上，你们都知道，我医生只有给我一年嘛， 所以去年过农历春节的时候，我蛮害怕的，因为中国人都有那个迷信，说过不了年关，过不了年关。老天爷的厚爱，我去年顺利的过关，过了一个很好的春节，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开心的一个年。那现在年关又快近了，那些不安的情绪又开始出来，就是我过得了今年的年关吗？所以最近情绪比较大，情绪也比较多，但也很好的是我有察觉到，我有察觉到我情绪起伏比较多，同时我也觉得很感恩，自己很幸运，有很多人的陪伴，我有医生的陪伴，有亚曼瑞团队的陪伴，有家人的陪伴，有很多很多你们的陪伴，所以我在恐惧的同时，很快我就可以自己找到那个平衡点，转换一下心情，所以我还是白白胖胖的。你看还可以跳舞，还可以做瑜伽，最近还做完一个公视的谁来晚餐的节目，六天，
妈又爆料了，
对，所以我还像如常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感谢，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所以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我的体力精神可能不如从前，但是我心中的爱还是仍然那么的巨大，我的力量还是这么的饱满。
董瑞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以一个孩子的身份，我们要怎么样教育父母，或者是怎么跟他们相处？看你教育妈妈教育的蛮好的。
妈妈是一个很受教的人。
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然后各个有大家的挑战，只是想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努力。我常常会跟朋友说的就是，我知道关系很不容易，可是我拜托你不要放弃你的关系，因为大家都值得，不要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我唯一想要分享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我们做这个对话的之中，我自己有很多很多学习，也看到自己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所以我常常知道OK 好像有一点幼稚，好像有一点放不下某一些东西，可是我怎么可以找到对的方向去往前走，不是说我一定要马上达到，就是慢慢的往前走。
跟你妈妈的关系满意吗？
超满意的、啊， okay. 我觉得妈妈在最后 you know, 有可能是最后一个阶段愿意跟我尝试这样子的事情，我还可以更幸运吗？
好，我们感谢 Mish 跟 Doreen， 那两位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那边有一个宝座。那接下来我们在进入下半场之前，我们再请两位老师帮我们演奏，他们的演奏曲目是雨夜花。
迎大家，我回来当主持人了，所以现在我们也欢迎最喜欢的大琴手 Annie 也进座。其实欢迎 Annie 回来是一个非常亲切温暖的一件事。
谢谢 Doreen， Hi Mish， 大家好，我是 Annie。很明显的，我拉大提琴。那刚刚为大家带来的音乐呢，就是我的纯粹探戈乐团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那也是《一年的告白》里面的配乐。那我们这张专辑呢，就是有获得川艺金曲奖的最佳跨界专辑。对，那这是结合台语老歌跟阿根廷探戈的音乐元素做的一个跨界的作品。
我想要跟大家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然后他们的非常棒的专辑怎么变成 podcast 的配乐。首先要感谢鬼岛的 Emily。 Emily 本来要去听一个演出，然后是一个台湾民歌变成 tango 的演出，然后他有事情就没办法去，那他就想到我跟妈妈，因为他知道妈妈是一个 tango 舞者，然后就刚好那天他不能去，我们的时间可以配上，我们母女两个人就去约会了。然后我们在台上看不只是乐手，但还有舞者，然后他们还在荧幕上放了乐手家庭自己的家庭照，50年代60年代的家庭照，然后我看着就觉得非常感动。然后他们不只是分享他们的音乐，他们也在分享他们的家庭故事给我们听。然后他们说 Tango 为什么很适合台湾这样子的地方呢？因为Tango 其实是来自阿根廷的移民，我们台湾也是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塑造的一个小岛。妈妈这几年也就是非常专注跳 Tango， 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我们这个移民家庭跳移民文化的音乐就还蛮 perfect。 Annie， 我今天也非常荣幸可以认识到你的妈妈，她也是今天的其中一个来宾，非常非常荣幸。所以想要问问你，上了节目然后自己也暴露了不少事情，你的家人有什么反应？他们有听一年的告白吗？特别是对你那一集他们有什么反应？
那时候你传给我那个剪接版的时候，我就赶快传给我家人说，哎，你们听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剪掉的事情，再不剪掉到时候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家发生什么事咯。然后我妹妹她就听了，她立刻传说，姐姐一个字都不用剪，非常非常的感人。然后他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么会讲话。然后妈妈也说，她觉得整个 project 就是非常让人感动。然后她听到我们的对话，她也觉得就是妈妈说 Mish 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记得我那天也是讲到也一直哭，因为我14岁就出国念书，我相信我妈妈一定觉得我比较爱朋友，我比较不爱她，因为我都喜欢，我妈就点头如捣蒜。因为我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但我觉得年纪越大越会珍惜家人相处的时间，因为希望能够在他们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在一起。
因为你听了一年的告白，你跟你爸爸的互动有没有改变？
对，因为我爸他就是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都不太能出门。那他不出门，所以我只能用美食利诱他说，哎，我们要不要出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他就要想了老半天，只能吃中午，而且11点就要开始吃，因为他中午要回家睡觉。
其实你们两个可以向凯西学习，是考观众，他们那是第七集哦。第七集大家记得多少？但 Annie 真的是一听到我们有这个 project 就马上说好，很支持。然后我就说 Annie 我会问你很多隐私的问题哦，他就说 OK 好，没问题。所以非常感谢 Annie 今天也出来陪伴我们，
谢谢。
那接下来要进入 Q&A 的环节，所以我们就开放现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问各种问题，就是不需要拘谨，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好吗？那有没有人想要第一个提问的？好，没有，没关系。哎，等一下，没有，没有，等一下，没有，我刚看到真的没有。好，所以呢，不是因为我已经桥段已经塞好，你知道吗？你这样子，你这样不行。好，不 管，我就是要 say 用我 say 好的桥段，因为我们 Q&A 的惯例就是看到现场没人举手，我就要反问你们问题 ，OK？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问题哦，我来看一下。我觉得我特别今天对第三排特别有感觉，感应到一些东西。好，请问你是？
我是咪咪，我也是个 podcaster。
对他一个 podcaster。好，
有要问问题是不是？
没有，我要问你问题。请问你是你听完 podcast 以后，你是妈妈对的还是 Doreen 对的？
有这一趴吗？有这一趴吗？
有啊有啊。
当然是我是妈妈派啦。哦，
真的假的？请告诉我们原因。
我觉得妈妈可以做到这个地步，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当一个父母。那我觉得父母在年纪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像我现在可能35岁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就是但我妈妈生我的时候也才25岁啊，可是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准备如何去当一个父母亲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在过去的文化框架里面，我们受的教育就是我们要听父母的话，然后父母是一个权威的代表，所以今天身为一个父母亲要打破自己的一个权威的架构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还要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就像他们刚刚在开场讲，就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妈妈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我也不是说 Doreen 很简单很 easy，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是因为父母的关系，所以童年受了一些伤，那刚好有一个这样的 project， 然后很坦诚很诚实。那我觉得如果你没办法对自己诚实或是对家人诚实，那我会觉得很可惜啊。因为忘记哪个政治人物讲过，人生短短几个秋，你知道吗，及时行乐。所以我觉得两个都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那一代的父母亲更是困难的。对啊，谢谢大家。
好会讲哦，好会讲哦。
当然我专业主持人。
这一趴没有 say 哦，这一趴没有 say 哦，真的完全没有，太会讲了。好，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后面有一位男士在回避我的眼神，你是不是不想被叫到？但是你最不想发生的时候，他就是发生。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哦，你听这个节目第一个哭点，或是最难忘的哭点？
哭点吗？其实我觉得第一哭点是妈妈，
妈妈声音。你现在要哭了是不
是？自己昨天唱歌唱太多。其实我听妈妈讲她在哽咽的时候，其实我就蛮感动的。尤其我最让我印象深刻是第六期那一集去医院，其实我自己听的时候我都自己哭到不行。我觉得怎么一个人可以这么的勇敢，就是在一个生命的最后末段的时候，他可以很诚实面对自己，然后面对自己的小孩，然后这么的勇敢去把自己的人生又看过了一次这样子。那我觉得妈妈真的让我觉得其实生命可以活不一样，可以很勇敢。其实我听了很多次啊，然后我真的觉得勇敢真的是可以克服所有的一切。我是妈妈派，嗯，对，所以谢谢妈妈。
糟糕糟糕，走Doreen派的来。好了，右半边我再问最后一个人好了，我感应一下，感觉好像第一排或第二排。这位小姐好。你听这个，好，问你个，听完之后有跟，不要不要，我
有什么之后？
我跳一下，我跳一下。好，里面有什么话题是你最不敢跟父母聊的？
性吧。我一直觉得我妈是比较保守的人，我到现在都还从来不敢跟她聊这些。就算我交男朋友了，我也不敢跟她聊说，哦，我们有发生什么事，我应该注意什么，因为我妈从来都不问也不讲，到现在还是一样。应该说会不会想知道又会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光是想到说如果我妈跟我爸曾经做过什么才有了我觉得有点紧张有点尴尬。
你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有点太赤裸了，
就是吃饭之后闲聊说，哎妈，你第一次做在什么时候啊？然后她就会
我妈可能没有办法
试试看试试看。
一个非常小的建议，
好好好，
不要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呛掉
哦，呛掉是不是？
大家安全第一号。哦，
好好好，好，那我们那个攻击观众的题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现在换你们问问题了，好不好？来，有没有？好，这边这边来。
因为刚刚一开始 Doreen 他就有提到说，就是如果有一天妈妈离开了，他跟他的关系还会延续下去这件事，对于这件事情我蛮认同的，因为我妈其实已经过世10年了。他会用任何形式来就是回来陪伴我，比如说可能只是一个食物的味道，或者是可能只是天上的一朵云，我可能就会想说，哎呀，你是不是站在那里看我。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说，就是抖音或者是 Michelle， 你们彼此对自己有没有哪一幕是你们很深刻的画面，或者是说你们如果你们想到对方的时候，你会想到他的哪一个地方，或是哪一幕，或是哪个画面？
我最想要记得的是三四岁吧，脸颊靠在妈妈的胸部上的那个感觉。我想要记得我那时候非常安全，然后我可以一直把这个安全带着我身上走。
你讲个小时候，那我就讲你长大吧。我记得有一幕是他从那个他很讨厌的高中毕业，他在他毕业的时候呢，他得到英文写作奖，他在台上看了一眼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我看到他有委屈，他也有觉得骄傲，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眼神的交汇，令我非常难忘。当然还有很多小时候，你小时候你记得你戴粉红色眼镜吗？
当然。
对对。还有你小时候你第一次去上幼稚园托儿所，妈妈在你口袋里面帮你放了很多纸条，那时候你刚从台湾回到纽约，你不会讲英文，所以我担心你到学校不适应，所以我就说哦，你要上厕所你就拿这个。我妈妈还有在那个纸条上面画上厕所，就是一个那个对那些这些就很多啦。我去秘鲁看你三次，有一天你跟我讲妈妈我想要去夏威夷交换学生，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想要去夏威夷旅行，但是我不想要你不想要花钱。
我没有讲这个
你说我不想，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我不想花钱去夏威夷旅游，所以我想要转到夏威夷大学。
其实我觉得哈，做一个一起做一个事情很有趣的事，你会听到每一个人怎么记同样的事都会不一样，这非常正常。
我比较想要问一下 Doreen， 因为曾经 Michelle 跟你坦诚他在移民的一开始阶段，然后在沟通上面然后需要你的帮忙，然后你拒绝他，那你现在在重新回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好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妈妈，还是你会觉得你当初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嗯，谢谢，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会回去听我们的录音来做学习，我想要看到我有什么样的模式会让我妈妈很受伤，我真的想要懂。所以我很多时候就觉得我如果想要一个互动改变，我唯一可以要求改变的是我自己，所以我怎么可以更勇敢的把我的需求说出来，然后不是等别人可以猜测到我想要什么。嗯，所以在做调整。嗯，
当你们有冲突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特别的让你们可以稍微停下来，不要那么容易生气吵架？
我是妈妈，我比较老嘛，年纪比较大，所以也比较有经验，所以我是会制造冲突，但是也是会化解冲突的人。我们亚曼瑞团队就知道，有时候我就爆起来的时候，然后我想我女儿她知道她的妈妈是蛮真性情的，讲一个哦，你今天头发不错啊，哎，女儿，我觉得我们这集录的不错，就把它化解了。
我觉得妈妈讲得很好，我想要也加一点，就是其中一集有一个临终关怀的团队在陪伴我们家。师父有一次跟我们说，什么话都可以好好的讲一次，超过一次呢就是念。所以我开始注意到，如果我跟别人讲话开始有情绪，不管别人做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如果我有情绪就是一个指标，我要开始对自己好奇一点，我为什么会这么多情绪？我为什么要对另外一个人这样子讲话？所以我一样就试着跟自己学习吧。
想请问 Mitch， 因为里面有一集你们讲到前男友这件事情，我蛮想知道说 Mitch 在当时在分享这件事情，你心里的想法是我想要完全没有保留方式来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你在 分享的过程中，你会想说，哎，我老公会不会也有什么样的想法，对不对？那我知道那个男主角今天好像也在这现场，然后我也想听听看说，说那位男主角他之后听到那个内容的时候，他的想法怎么样？
你知道坦白从宽嘛？所以我在结婚前都交代清楚了，我知道我的男主角他包容力更强，我没有在担心这些吧，没在怕的吧。
谢谢把我唤醒了，那我要打瞌睡了。在婚前呢，我们都彼此坦白了，所以呢，我是最后的胜利者，那小事，不用担心。
这边还有一个听众也想要了解，就是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 Doreen 一开始也想让大家了解死亡这个议题。那家人持续怎么接受面对死亡，跟妈妈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跟之后你们打算要怎么样度过妈妈离开的日子？
我自己知道死亡离我不远，我也很清楚死亡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要离开你亲爱的人其实是蛮不舍的，但我没有那么害怕。我知道我会美美的、很安静、很安详的离开。我知道我会是圆满的、没有遗憾的离开。
妈妈不害怕，但是我非常害怕。妈妈常常说：“你为什么做那些？你为什么？”没有什么什么问候我还是怎么样，我说我老实说我就是很害怕，然后有时候会想要逃跑。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我只是说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慢慢在学习哈，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真的不见，不是不见的问题，它会变形。我们这个身体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泥土，我们有可能就这么小，有可能我们的生命就这么短。妈妈呢，她会变形，可是呢，她的血在我的血里面，她在我的身体里面会一直存在。对，所以我在试着多了解吧，然后多让自己可以不要那么恐惧。
好，那我们再次感谢 Mitch and Doreen。接下来我们再欢迎我们的 Annie 和亮宇为我们带来《月夜愁》。感谢两位老师，可以帮我来舞台前面吗？谢谢。然后 Mitch 跟 Doreen， 然后今天表演的舞蹈老师们，可以帮我到台前来吗？谢谢。我们接下来要进行那个大合照，所以请大家帮我们尽量往中间移动。对，来。买海报的朋友啊，就是等一下那个圆桌那边可以让 Mitch 和 Doreen 签名，谢谢大家今天过来，然后会后有需要交流的部分大家自由活动，谢谢。
本集特别感谢 Doreen 跟 Mitch 的分享，及张道文、林亮宇还有亚曼瑞舞蹈教室的现场演出。本集的现场录音特辑由鬼岛之音制作播出，亚曼瑞舞蹈教室提供场地， 林元彬录音剪接，凯西许培珍为活动统筹，执行企划是刘冠谷，现场还有 Irene 红、Min 还有亚曼瑞同事的协助。实习生江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欢迎上鬼岛之音社群观赏。最后离开前要再提醒大家，要来台北市妇女馆跟我们一起见面。那天我们将跟妇女馆共同举办一场一年的告白母亲节线下分享会，报名连结请看今天的 show notes。 我们到时见。